56块钱。我想我们不会做这样的打算，要租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无论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需要付代价，先要计算代价，我能不能去做成这个事情。同样在信仰的事上也是一样，你知道吗？很多的人他们匆匆来信耶稣，他们还没有做好预备，他们还没有计算代价，他们就匆匆忙忙地上路了。很多人他们欢欢喜喜地跑到耶稣这里，以为他可以得到一些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计算代价。所以当耶稣跟他说，好，你愿意来跟从我，那么现在你要为我去死，向自己的私欲而死，他们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计算代价。我记得莱尔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基督教就是一文不值的基督教，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基督教就是一文不值的基督教。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在付出代价之前，我们都需要问我们自己，主啊，我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我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一起来看21章的1到26节，《使徒行传》1章。21章1到26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了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1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萨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就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萨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的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们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警戒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来敬拜你。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待，主，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主，我们在这里新的聚会点，我们可以来敬拜你。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说，地上若有两三个人作为最小的教会聚集，你就在他们的中间。神啊，我们深信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求你透过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来祝福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入在你的话语当中，让你的话语亲自的教导我们的生命，教导我们的灵魂，对我们的良心说话。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每一个人的心恭恭敬敬地仰赖在你大能的手中，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保守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我们一起来看的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我们是从第一章我们一直讲到了，现在是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灵借着使徒的传讲继续的扩展上帝的国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保罗已经进行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进行了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而且呢是已经进行了第三次宣教的旅程，现在呢他往回走的路上。你知道在第三次保罗宣教的旅程当中，一个重点的站头就是在以弗所，他将近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之久的时间，教导那些长老，培训那些长老，培训那些门徒，建立那边的教会，帮助他们。然后呢，因为那边的一些逼迫，然后也因为耶路撒冷他们遭受的一些的艰难，所以呢他就去到马其顿等等一带的地方，他要为耶路撒冷教会做一些募捐。现在他从马其顿那边他已经折回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他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因为是跟以弗所很近，他挂念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就从米利都打发人叫那些以弗所的长老来到米利都。在二十章的那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以自己榜样性的这种见证来对他说话，告诉他作为一个牧者应当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然后呢，所有的这些都完了，他就从米利都开始离开，告别众人，然后踏上了去往最后一次去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各位，我想告诉你，请你特别的留意，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而且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他已经知道麻烦很大，他知道有一些麻烦，知道有一些凶多吉少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有没有退缩呢？没有，他依然的向前，勇敢的面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他要为主献身。我要告诉你，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要做好的一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要计算代价，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要为主献身。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计算好代价为主献身的牧者保罗。计算好代价为主献身的牧者保罗。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保罗是计算好代价为主献身的牧者。第一个，他不思退后的向前，不思退后的向前。在第一到第六节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观察第一到第六节，各位你会看到很多离别的场面，道别的场面的发生，对吗？但是所有的这些道别都推进保罗的行程，继续的前往耶路撒冷。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请你注意看，你会看到一系列的这个旅程， 陆家他对海洋学这些的表达的一些东西，对于海洋陆程的这些表达东西是非常精确的。你来看看，他首先离别了弥利都以佛所教会的那些长老之后，接下来他就走上了歌市。歌市在哪里呢？如果弥利都在这个地方的话，歌市就在这个地方。歌市是一个小岛屿，然后呢他坐船从歌市，然后又到了哪里呢？又到了罗底。罗底弥利都在这里的话，罗底在这里，然后这个歌市在这里，所以他是从这边一直到了这边，到了这个罗底这个地方，是比歌市更南边的一个大岛屿。然后呢圣经说他到了帕大拉，这是弥利都东南边的一个港口。他们在这里换船，然后一直要去往哪里呢？去往叙利亚。所以弥利都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帕达拉在这个地方，都在陆地上。然后呢接下来呢从这个港口越过腓尼基，他要去到哪里？去到叙利亚的推罗。各位请留意，这是保罗最后一次走向耶路撒冷的道路。圣灵已经指明他在耶路撒冷会有一些祸患发生，但是就如同中国古话说的，明知山有虎，怎么样？偏向虎山行。他没有退后，他没有跑路，他没有避难。这是在第四到第五节这里让我们清楚看到。你看到吗？他去到推罗这个地方，他找着一些门徒。你要注意啊，保罗去到一个地方，他总是这么做的，先找着这些门徒，找着门徒聚集的这个地方，找着教会，他总是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们领受圣灵的指示，就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可能领受了圣灵的指示，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会有一些祸患等着他。所以我想请你留意啊，这里跟下面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是一样，圣灵指示会有一些麻烦发生，但劝勉他不要上耶路撒冷是这些门徒们他们自己的建议，是这些门徒们根据圣灵所说的，然后他们下出一个结论，得出一个结论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换句话来说，圣灵说保罗在耶路撒冷会有麻烦，然后他们就下结论说那就不要去了。请留意，因此保罗这里并没有任何在对抗圣灵作为的行动。保罗这里不是在对抗圣灵啊，不是说圣灵叫他不要去，然后呢他偏要去，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灵告诉他在耶路撒冷你会有麻烦，然后呢那些跟从保罗那些人说那你就不要去了。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建议，因为爱他的缘故。第五节我们看到，虽然有艰难，明知道耶路撒冷会碰到大问题，甚至他晓得这一回回去是凶多吉少，他仍然是前行起身，往哪里去？往耶路撒冷去，而不是逃跑，也不是退后，也不是留在那里改名换姓，或者是远走他乡，而是不思退后的前进，勇敢往前去往耶路撒冷。各位你知道这跟今天有一些人他们跑路了这个事很不一样，对吗？哇，如果那里如果来到温州会被抓，那我就不要回去了，我就宁愿待在那个地方，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是吗？如果我们深究保罗之所以要继续往前，虽然有艰难，虽然有祸患，但他仍然继续往前的原因，各位如果我们深究这个原因，你就会发现是因为保罗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他早已经做好了献身给耶稣的准备。圣经接着说，他们在海滩上，就是在岸上祷告，彼此的告别。如果你能够想象，你知道那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在那个海滩上或者在那个岸上，有你如果远远的看过来，望远镜你看过去，有几个人，一撮人，然后在那里祷告，还有孩子跪在那里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保罗祷告。为什么祷告？保罗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各位我想请你留意，祷告的这个行动表明了保罗内心对主的仰望跟信靠，他知道接下来他走的这一条就是不归路， 但是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纵然代价高昂，他仍然要这么去做。所以各位，你知道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靠，对吗？这就是信靠。你知道信靠是什么？信靠就是明明知道结果可能会不好，明明知道结果可能对自己不利，但是因为他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良善的，是充满大能的，是值得托付的，他就靠神多过靠自己，他就信神多过信自己的感觉。我再说一次，信靠是什么？明明知道结果不好，明明知道结果会对自己不利，但因为他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是真神，是活神，是良善的，是充满主权，是拥有大能的，是值得托付的那一位，他就靠神多过依靠自己，他就信神多过信赖自己的感觉。各位，我要提醒，在这里我们要留意这个要点。从某方面来说，我们今天这些人，虽然我们不是保罗，但作为基督徒，我们跟保罗是一样的。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踏上了一条信仰的不归路。信耶稣就是什么？信耶稣就是一条不归路。你要问的是，你真的已经计算好了代价吗？我来信耶稣，我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决定要跟随耶稣做门徒，这是一条不归路。主啊，我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就像一个妈妈怀孕十个月，你知道时间到了之后，她要生下孩子，她已经走上了一条要面对孩子、养孩子、带孩子、奶孩子的这条不归路，你知道吗？她没有办法说，她姐你太烦了，我把你塞到肚子里面去。虽然很多的时候都是想这么做，但是你知道这已经是一条不归路。在信仰上，各位，我要告诉你，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我们走回头路。对于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回到老路上去。我们不需要往前，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很艰难，我不要往前，我就怎么样？我就回到老路上去。就像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他们明明从埃及那么受苦的地方，神把他带出来，但是他们在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大不了就回到埃及去。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想，大不了我可以像以前那样的生活，我可以像以前那样的聚会。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试探是什么？我们要走回头路。看过去的生活多么潇洒，现在我来到了这个什么改革宗浸信会的恩约教会，这里也受限制，那里也受限制，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每天要读经，每天要祷告，礼拜天还要参加一天的聚会，周间还有小组，太累了。我们想回头，我们想走老路，我们想走传统的那条道路，多悠闲，多逍遥，多自在，你知道吗？我想跟你再分享一些深一点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别人信耶稣都信富有起来，信得那么有钱，开了豪车，有了很好的房子，那我怎么信耶稣越信越穷啊？别人信耶稣怎么诸事顺利，我信耶稣怎么这里不顺那里不顺？所以最后他给自己带来的结论就是什么？就是信仰不要太认真。因为你去观察那些人，有钱的人，他哪里是对信仰那么完真的，那么动真格？没有的。所以呢，他告诉自己说，不要那么较真，不要那么动真格，不需要每天都这么做，不需要像清教徒那样的去规范，其实都可以洒脱一点，都可以，你想聚会就去聚会，不想去就不去，想祷告就祷告，不想读就不读。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有一个面临着一个试探，就是回到老路上去。也许有些人不是这样思想，也许有些人是大家都走后门，大家都寻关系，遇到一些虽然跟主日冲突的事情，他们就把主日把信仰先放在一边，那他看到 到这些的时候，他又看到自己，他就觉得我干嘛要这么拼命，我干嘛要这么维持，为什么我不洒脱一点，不去聚会就不去聚会了，把主日放在一边就先放到一边了，反正我也不想做保罗这样的基督徒，我也不想成为清教徒那样的基督徒，反正我只要能够上上天堂，能够在天堂的角落里面待一待那就够了，我又不想想太多。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是吗？也有一些人，他们委身教会，委身教会，天天讲这个事情，但是他发现越委身教会就看到的问题越多，就跟夫妻关系一样，谈恋爱的时候都看到的对方都是优点，都是美好的事情，结了婚这里又是问题，那里又是问题，那里是缺点，这里是缺点。很多人他们在委身教会之后，他们有一种回头路的试探，他说你看，我越委身教会我越发现问题，我越委身教会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我不说我又受不了，我说了又得罪人，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各位，你想回到老路上去是吗？或者虽然有些人他们婚姻关系不好，虽然对弟兄姊妹有成见，但他的心里告诉自己说，就这样算了吧，反正大家也就不当一回事情的，反正就这个样子，而爱解决就解决，不爱解决就算了，我也不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在走老路，我们不想按照圣经来生活，我们不想按照盟约来生活，我们不想按照合乎神心意的方式来生活，我们只想回到老路上去，我们只想去到埃及，虽然我们已经踏向往迦南的道路。各位，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生活很多的时候就像这样。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声音对你说话呢？回到老路上去，不需要去听这些，不需要听教会的这些东西，虽然你知道这些重要，但是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些太难了，不是人做得到的。你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他真的就是为主摆上的不归路的一生，你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是怎么来到教会的呢？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说你愿意信耶稣吗？愿意信耶稣你就举手，然后那些人就举手来到台上，然后这些传道人就告诉他，恭喜你，你已经成了基督徒，我为你做了祷告，你愿意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现在就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些简单的觉知主义让这些人误以为他们不用参加教会，不用读经，不用祷告，不用过圣洁的生活，他在名义上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但是你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明白真正的基督教是走上一条不归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条不归路的信仰。我要告诉你，在这里对于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也是一样，作为一个牧者，他在侍奉的时候他也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也一样，他需要问自己，主啊，我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我要跟你分享，我落入在很大的软弱当中，我有很大的沮丧，非常的沮丧，我非常的软弱，我觉得侍奉太艰难，我觉得有太多的压力，我想回到老路上去，我不想再这么做了，我想回到老路上去多轻松。当我处在这样的一种沮丧的状况里面的时候，我拼命的想找一些能够解决我问题的这些的状况，我知道我出了问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透过一些的阅读，在神面前的祷告，我开始慢慢明白，我的沮丧是源自于我里面的偶像，因为我有一些错误的期待，你知道吗？我期待的一些的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我期待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期待的一些东西是把焦点从耶稣的身上，从福音的身上挪移，移到了人的身上。 换句话来说，我不是在期待耶稣，我是在期待人。但是这已经背离了圣经。我对福音，虽然我们仍然传讲福音，我们可以像背使徒信经一样，可以很好的这样的说出来，但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喜乐。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概念化。对我们来讲，福音已经成了一个字句，写在纸上的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内心却没有对它震撼。我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主啊，我要敬拜你，我要敬畏你，但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感动。我们虽然对弟兄姊妹说你要爱主，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怜悯跟关怀。各位，如果我们落入在偶像里面，我们就在得罪神。而当我思想这些事情，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借着那本书上告诉我，侍奉就是征战，不是罪死就是你亡，侍奉就在征战。各位基督徒们，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在征战，不是罪死那就是你亡，不是你亡那就是罪死。你必须要在当中做一个抉择，你已经上了战场，你到底要怎么办？你要继续面对，还是你退后做逃兵？如果你往前面对，那你就要勇敢的面对，你要去得胜，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主，我觉得当我这样来思想的时候，神帮助我走出那种沮丧。我不是为人活着，从某方面来讲，我也不是为每一个会众活着，我是为耶稣基督活着。我为此我感谢神。但是我想请你留意，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每一个做丈夫的人也一样，每一个做妻子的人也一样，你不是为看得见的任何一个人而活，你也不是为我而活，你也不是为你的儿女活，你是为谁而活？你是为耶稣基督而活。如果你的焦点模糊，如果你在这一点上你已经被淡化了，你要回转。为什么？因为你会进入在极大的沮丧跟软弱当中。各位，我要告诉你，你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就像天路历程里面的那个天路客，他已经离开了索多玛，他已经往前，虽然有很多的试探叫他重新回到索多玛去，但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往前，继续往前。这就是基督徒。各位，如果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要让沮丧拦阻你，不要让苦难拦阻你，不要让压力拦阻你，不要让无奈拦阻你，望向耶稣基督，看到天堂，往前，继续往前。所以我要告诉你，是的，你来到教会你会失败，是的，你来到教会你会绝望，你会失望，你甚至对一些人有深深的绝望，深深的失望，这是对的。因为神要让我们经历这种失望绝望，为的是要让我们学习对耶稣基督萌生所有的希望，要把我们所有的希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请问你，2017年你的希望在哪里？你的希望在哪里？你的希望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计算好代价，如果你不好好的计算好代价，你会处处难过，处处受伤。如果你知道你有罪，或者你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不想去面对，你会很难过，因为你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纵然你逃过人的眼睛，逃过牧者的眼睛，但圣灵的宝剑在你的心里面，它要锤击着你的良心，它的利剑要刺透你的心，你会受不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感动，如果没有任何的挣扎，我要告诉你，恭喜你，你可能正是走向地狱的那个人。因为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他一定会有挣扎，他一定要去面对，他一定要去解决，他一定要把所有的希望焦点都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感谢主，这是保罗在这里我们所看到，他计算好代价，他真的不思退后，不想回到埃及，而是不断的往前。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这真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第二，我们从第7到17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是计算好代价为主献身的牧者，他是宁死不息的坚持。 宁愿死也在所不惜的坚持。你看到他从米利都然后一直的走来，保罗仍然是作为一个牧者在行程当中做牧养，在牧养当中行程继续的往前。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大的压力。为什么是极大的压力？你想想看，保罗现在往哪里走？往耶路撒冷走。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圣灵不断地告诉他，到耶路撒冷你会有祸患，到耶路撒冷你会凶多吉少，到耶路撒冷你可能会出现大问题。他的行程不断地往前。你想，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这样的问题压着你的心，你还能不能好好做牧养？你还能不能去好好的关照弟兄姐妹？但你知道，在这里你看到保罗好像跟没事人一样，对吧？好像这些事情没有影响他一样。各位，你真的看到了这一点。保罗这一路往前，他好像没事人一样，他还要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去找门徒，就在那儿住上一两天。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样？因为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为主献身。如果一个人连死亡都置之度外了，还有什么让他继续的感到害怕呢？他把自己的生命已经想透了，大不了就是死嘛，那还有什么让他觉得好像很大的重担呢？所以你看到保罗是这样，所以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很多人告诉他说耶路撒有问题，到耶路撒你会凶多吉少，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但保罗他计算好了代价，他要继续的往前，他才可以做好眼前的这些的牧养。这正是我们看到的状况。各位，你看到他们告别推罗继续往前，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多利买。注意，他们现在已经去到哪里？这是地中海。注意，这是地中海。地中海米利都在这个地方，现在他进入在这个地中海，坐船去到了哪里？去到了叙利亚，这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从米利都这里上岸，因为在这里卸货可能要很长时间，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进上岸，然后呢从推罗去到哪里？去到多利买这个地方。如果推罗在这里，那么多利买在这个地方，他就继续的这样的往前。注意，他去到多利买的时候继续做什么？你看到保罗的很相似，对吗？他去到这个地方，首先找到那里的弟兄们，向他们问安，并且跟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要牧养他们。你看到吗？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要牧养他们。紧接着第二天，注意他行程很赶一样，第二天他们离开多利买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该撒利亚。注意，推罗在这里，多利买在这里，该撒利亚在这里，所以继续的向南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该撒利亚在这里。各位注意，他到了该撒利亚，去到了哪里？去到了圣经所说传福音的腓力的家里，跟他同住。然后圣经在这里也介绍了腓力，他是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并且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熟？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指的是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组建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有一些说希腊话的一些的寡妇的一些照顾不周的状况，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就选了七个执事，对不对？按照资格标准选了七个执事。注意，腓力就是这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如果你仅仅知道这么多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跟腓力其实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注意，保罗在腓力做执事的时候，保罗有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相信耶稣。保罗当时是加玛列的门生，对律法大发热心，他来做什么？他来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看到了没有？所以逼迫到了一个极致是什么？把这个腓力的一个同工叫做斯提凡拿石头打死。保罗就站在旁边，很可能他就是领袖，因为他给他们拿衣服，然后说打打，衣服拿过来我给你拿。 你注意到这个事情吗？而腓力后来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教会，去到撒玛利亚，去到埃及阿伯太监那里，后来又去到该撒利亚，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人逼迫。而谁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是现在眼前坐着的这个人，谁？保罗。所以你知道现在坐下来是仇人对仇人，你知道吗？现在坐下来是眼前的这个仇人，过去把他最好的这个同工给杀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可能在当中有一些的交流，可能甚至谈到了斯提凡的死，甚至谈到了保罗当时迫害的心思想法，甚至谈到了当时他迫害在离开当时耶路撒冷的种种这样的状况，一些内心的想法。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他们可以这样很好的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而且他们彼此可以很好的交谈，你一定要看到，这是福音带来的极大的见证。这是福音，福音让两个人，让一个凶手，让一个杀人凶手，让一个仇人，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和平的面对另外一个被逼迫的人，你知道吗？这就像阿尼西姆腓利门书所发生的那一章所说的一样，饶恕在当中发生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现在腓利看到的是一个愿意为耶稣基督去死的门徒，你看到这一点吗？我想在这里要请你留意四个要点，我要请你在这里留意。第一个，我们今天去到每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就如同保罗在这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如果你从温州离开，去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其他地方，第一个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找到基督徒的群体，教会。你要找到基督徒的群体，就是教会，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会众不仅仅有牧者牧养，他们也要学习彼此牧养。作为会众，他们要在一起彼此牧养。第二，请留意第二个事情，接待弟兄姐妹在家里住，不是一件过时的事情。你知道当时保罗去到哪里，就跟他们同住，去到这里跟他们同住，去到那里跟他们同住，住上一天两天的这样的时间。所以各位，我要请你留意，接待弟兄姐妹在家里住，不是一件过时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让这件事情再次的兴旺起来，我还会再提到这一点。第三点，请留意，我们观察这个腓力的家庭，我们留意到一个事情，极其蒙祝福的家庭是家长跟儿女都被主的话语所充满。一个蒙福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家庭？是家长跟他的儿女们都被耶稣基督的话语所充满。你说我怎么样建造我的家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就是让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都能够被主的福音，被主的话语所充满。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效法腓力所做的，因为他真的很好地建造他们的家庭。第四个，以爱来相待原先的仇人，一定是福音带来的必然的结果。你会以爱来对待原先的仇人，为什么？因为一定是你自己首先经历了福音的缘故。我要请你特别的留意接下来第十到十四节的内容。先知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他来到了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呢，他用戏剧表演的方式将圣灵的指示演示了一遍。这就像跟旧约当中那些先知们所做的一样，你知道吗？他用演出来的方式告诉保罗圣灵的心意是什么。在这里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你从这里你注意到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圣灵的指示是告诉保罗将要在耶路撒冷受什么祸患，但这些人他们听了圣灵的指示之后，他们加入了自己的意思为结论， 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各位，你可以在这里留意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作为一个服侍者，做一个侍奉者，我们总会，我们一定会遇到拦阻，这是一定的。保罗是这样，历史历代的那些侍奉主的那些人一样，今天也是一样。作为基督徒，作为侍奉者，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祸患，是上帝许可的祸患要临到我们，要被摆放在我们的眼前，或者考验我们，或者坚固我们。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你想好好立志要读经要祷告的时候，哎，出问题了。当你好想要加入教会的时候，哦，出问题了。或者是你想好好的立志委身教会的时候，一些失望的事情让你发生了，你知道吗？当你要服侍神的时候，撒旦也在观察，因为他在用各样的这样的方式来破坏这样的一些的东西的形成，要形成一些拦阻。当然整个拦阻也是上帝所许可，就像保罗现在要面对，他到耶路撒冷会有很大的这些拦阻，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仍然在神的手中，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十三节我们看到了保罗的回复，他真的是宁愿死都不顾惜的在坚持。他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我知道你们是爱我，但我的心属于谁？我的心属于耶稣基督，所以呢，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继续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保罗说了什么事情？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你听到了吗？保罗他已经计算了代价，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宁愿为耶稣死他都在所不惜，这是他已经立定的志向，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哪怕就是死，如果就是死那就死了，他已经做了这样的打算。各位，但愿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告白，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教会成员的告白，每一个基督徒的告白，你知道吗？在这里他说，为主不要说捆绑，就算死我也愿意。但我知道我的心里面，我不要为耶稣死，就连为他捆绑一下我可能都不愿意。因为如果我真的愿意为耶稣死，那我为什么不去读经呢？如果我连为耶稣去死都愿意，那我为什么不愿意向他祷告呢？如果我都愿意为耶稣去死，那我为什么不能够饶恕弟兄姐妹呢？如果都愿意为耶稣去死，那我为什么还专注自己的感觉，那么专注自己的感觉？如果我愿意为耶稣基督去死，那我为什么还每天的生活当中随流飘去呢？我们真的为主宁愿死也在所不惜吗？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主啊，你给了我那个，你给我那个，那我就愿意为你去死。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侍，我们是有很多条件，跟主交易谈条件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想想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跟你跟我谈条件，你想我们还有得救的可能吗？但是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愿意来服侍你，主啊，我愿意去聚会，我愿意读经，我愿意祷告，只要你把我那个事情解决了，主啊，只要你答应我那个事情，那我就什么东西我都在所不辞了。你知道我们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属于主，我们在跟主谈条件。但是这里你看到保罗怎么说，他非常的坚定，因为他已经计算了代价，他愿意为耶稣基督将命都丢在一边。但我敢肯定，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像彼得，我们内心害怕的不得了，不愿意，一点都不愿意， 但是我们的嘴巴上很硬，说主啊，我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但心里面说主啊，最好不要临到我的身上，最好是临到松原的身上，不要临到我的身上，最好让其他人去死，最好让其他人去背那个，不要我，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有上有老下有小，我还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重要的是我还没结婚，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负担。但是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这确实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情。作为基督徒，你真的已经计算好了代价，说哪怕死你也要跟随他吗？哪怕死你也要继续的爱他吗？十四节告诉我们，保罗有一种圣洁的固执，这种固执是圣洁的固执，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要顺从神在他内心的引导，而不是听从他们出于感觉的劝告。他们不出声了，圣经说他们不出声了，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你要注意，在这里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人常常问这个问题，人常常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当保罗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事情不好，不要去，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当人说都说不好的时候，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未必。保罗这里你就看到了，他们都说不好，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还是要去，对吧？什么是神的旨意？人都说好的时候，那个是神的旨意吗？未必。各位，我想请你留意，保罗在这里判断是非，他的依据不是人多人少，不是这帮人怎么说那帮人怎么说，他不是依据这个。保罗在这里的判断是依据圣灵神已经明确做出的指示，然后他凭着信心勇敢地面对。就像讨老婆一样，就像嫁人一样，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还不清楚吗？第一，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一定要嫁给一个真基督徒，异性，然后呢彼此相爱，对吗？还有考虑他真的有品格来印证他的生命是真实的，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还不清楚吗？你不需要神的声音告诉你说松原把他给娶了，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是神要你像保罗一样要用信心去面对，对吗？你要用信心去面对这个事情。你说那这个事情如果万一我选错了怎么办，愿意我嫁错了怎么办？你知道吗？这就是要凭信心来信靠神。一方面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另一方面你要凭信心勇敢地面对。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你理解吗？不要建立在韩剧上，不要建立在那些虚假的缥缈的那些期待上，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这样。我要告诉你，对今天我们来说，圣灵神的指示就是圣经上的话，我们需要信圣经上的记载，然后我们大胆地凭信心去面对。圣灵在圣经书写已经全备的今天，不会再跟我们说其他的直接的启示了。所以你不要再奢想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做个梦然后神会跟你说，不要，不要这样想。即使你听到了也克制住，什么问题靠救主，要指责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神不会再用这样的方式。神的说话在哪里？在这里。如果今天还会有一些神的新的启示的话，那圣经就不全备，那圣经就可能会过时，对吗？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圣灵的话在哪里？在这里。所有神要我们知道的旨意在哪里？在这里。圣经就是我们信仰跟生活唯一的准则。各位请你记得这个事情。我要提醒你，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是在哪里？在该撒利亚。保罗要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对吗？有人去拦阻他，去劝告他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么做，不要上去。你有没有想到好像有一个 很似曾相识的这样的一幕。当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时候，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吗？然后他就指示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接下来彼得怎么做？万万不可，主啊，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很相似。但是我要请你留意，保罗不是像耶稣那样为全人类当中那些信靠主的人钉十字架，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是效法耶稣在行事，他真的在效法耶稣。我不知道路加是不是故意的把这个编排的很像，但是我要请你留意，保罗在效法耶稣基督。15-17节，他们打包行李继续的往前，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但圣经再一次的描述他们到了一个老信徒的家里面，圣经说这是一个久违信徒的家里面，对吗？然后跟他们怎么样住在一起。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可能唯一缺乏的就是真的老年的基督徒。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当中有老年的基督徒，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这样，我们可以跟他们相处，甚至可以住在一起。今天在我们的观察里面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老年的基督徒是被遗弃的一类。哎呀，教会里面那些老年人已经不中用，反正跟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反正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定了，反正就算了，就改革的希望就不要指教他们了。但各位，我想请你留意，保罗的牧养的范畴没有把老人放在一边。保罗不是在吟诗作画像李白一样，保罗在游走四方是为的做牧羊，不管是小的、大的、老的、少的，他通通都做牧羊。然后17节，他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怎么样？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我要请你留意，注意各位，教会和弟兄姐妹的一种教会文化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欢欢喜喜地接待这些服侍者，欢欢喜喜地接待这些远方来的这些人。弟兄们也是很客气但是不客套地来接受短暂的居住。我要再多说一点，请你注意听，旅馆文化是对教会文化这个接待的文化极大的冲击。但是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人心的淡漠。因为接待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接待是费财费时又费力。所以这里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他们的心首先被福音更新，领受了恩典，所以他们不怕麻烦，不怕费财，不怕费时，不怕费力。这些远方来的人，他们愿意去接待他们。我很感恩我们曾经去到昆明或者去到这个旁那些地方来学习的时候，因为没有很多住的这样的地方，那么昆明教会的那些的基督徒们，他们就敞开他们自己的家，让我们在学习2个月或者3个月的这样的时间，就让我们住在他的家里面。每天早上我们就起床，我们去上学，然后呢晚上结束了我们就回来，我们在他家住。他们敞开他自己的家，把钥匙都给我们，然后给我们准备一些的水果。各位，你知道这是今天我们应当要恢复并且看到的接待的文化。如果这些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这些曾经至少有3年不见的保罗这一行的人，而且应该是有好多的10来个人，对吗？保罗同行的人，路加等等之类的这些人，还有从该撒利亚而来的一些的人，起码有10来个人。同行的人有这么多，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来接待他们。我要问你们，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来了一些的服侍者 或者来了一些牧者，来了一些基督徒，你愿意敞开你的家来接待他们，欢欢喜喜的接待吗？费财、费时、费力、费精神。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领受神的恩典，你会说，我可不可以请他住在我家，虽然寒酸了一点点，但没关系，我愿意来拿出最好的来接待。但是同时作为什么呢？同时作为像保罗这些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也是怎么样，客气但不客套。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温州的文化里面。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你晚上住哪里哦？所以客气好的，但是很客气去到人家里，也不是赖着就不走了，住上个十年八年我就不走了，而是怎么样，短暂的居住，然后呢很好的借着这个关系，借着这个时间，弟兄姊妹可以怎么样，互相的相交。各位，我要鼓励你，我们要去接待弟兄姐妹到我们的家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恩典的流露，这是一种爱的流露。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的家不好，或者我的家很乱，或者我的家怎么样，都可以接待。因为接待重点的是什么？你的心。而且你愿意把拿出最好的，你能够拿出最好的，愿意来接待，神会恩待我，神也会纪念我。所以到此为止呢，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就全部结束了。到了第十七节，正因为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所以他敢踏上耶路撒冷，现在此时踏上的这块土地，他就要在这里要遭受极大的祸患。我要讲最后一个，请你注意听，十八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保罗计算好代价为主献身，他面临艰难肯让步，面临艰难肯让步。十八节，保罗见到了雅各和长老们，这似乎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带领的团队，复数的长老，雅各也是长老，但是在复数的长老里面有首位，有一个突出的，雅各是那位。然后呢，十九节，保罗分享了自己在外邦人当中的经历的神的大作为，一一的述说出来。所以他可能谈到了什么，他说我从这个耶路撒冷出发，或者我从安提阿出发，我去过了哪里，怎么走的，整个怎么样，那里遇到了哪些人，他们对福音的态度怎么样。后来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我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感谢神，起先犹太人他们可能逼迫我们不要我们，我当时也很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祷告神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感谢主，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推拉鲁学坊，小小的，也就是130来平方啊，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地方。然后呢，结果怎么样，在两年之内，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了主的话语。哦，我真的无法想象这是到底是怎么做到，我现在我都觉得很难以想象。后来我就因为当时遭受逼迫，我又离开了，我去到了马其顿走了一圈，然后又回来，然后整个一路他可能述说了一遍，非常的详细。哎，注意，事实上保罗过来是带着礼物过来的，你们还记不记得保罗来到耶路撒冷是带着礼物的？什么礼物？从马其顿，从那些地方募捐，那些教会募捐过来对耶路撒冷支持的那些的奉献。因为耶路撒冷 正在遭受极大的祸患，很大的艰难，很大的贫穷。但是路加似乎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对外邦人当中上帝的大作为更感兴趣。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啊，那个也重要，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那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但仍然有一些智慧的建议给保罗，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些人对保罗非常有误解。注意二十到二十五节，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仍然特别的看重律法和割礼，但保罗却教导重要的是心里的归信，受不受割礼是次要的，这在犹太人软弱的良心看来是不能够接受的。就像今天有一些人，他们面对吃血或者喝酒的问题，他说基督徒如果吃血，基督徒如果喝酒，那他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他觉得整个信仰都垮掉了一样。但各位，实际上保罗并没有反对律法， 或者教导说人不要去遵守律法。保罗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而是有人谣言传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为着教会合一的缘故，这些的弟兄们就建议保罗带几位弟兄去做律法要求做的这些的事情。就什么，他们本来有愿在身，这个愿很可能就是拿细尔人的愿，他们向神许了愿，然后他们要剃头发，然后要做这个，这个是跟犹太人的这个礼仪里面有关的，我们就不多讲。但是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的是什么，就是保罗没有反对律法，而是遵行律法。所以注意，虽然有艰难，但是保罗计算了代价。为了教会的合一，保罗不是要做一个处处对着干的人，他愿意在持守原则的前提下，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做出妥协。你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计算好代价不一定都是在激烈的争斗下，坚持坚持再坚持才是付代价。各位请注意，有的时候为着真理，为着合一的缘故，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不影响真理原则的问题上，我做出选，做出妥协，你做出让步，也是一种付代价。所以二十六节圣经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保罗是在知道在次要的问题上变懂得变通的人，他在二十六节就这么去做了，尽管对他来说做跟不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为着他人的良心的缘故，他愿意这么去做，他愿意这样去面对。所以现在我要做几个应用来结束，请你注意。首先我要问，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计算好代价为主献身的牧者保罗，我们应当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主啊，我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主啊，我真的计算好了代价来跟从你？当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说：主啊，我要来跟从你。但是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些人眼睛都瞪大了，你说什么事情啊？太血淋淋了吧，太不可思议了吧，他们就走了。你有没有看到各位，咱耶稣的时代，有些人为了神迹来跟随耶稣，为了吃饱来跟随耶稣，为了好看看耶稣一眼来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要做门徒，要付代价，要为我向自己向自己的私欲而死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人就怎么样，快快地逃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计算好代价。我想请问你，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要来跟随耶稣，你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我要对我们当中一些预备成员说，你要加入教会，你真的计算好了代价吗？今天有一个姊妹发短信给我说，她很纠结，因为她知道要参加主日聚会，但她又有一个考试。她说她很纠结，但最后她选择了考试。我要请问你，你真的计算好代价吗？如果你计算好代价，那么当我们有一天告诉你说，主日你要努力的为神而活，你要请假，你甚至可能被扣钱了，你都愿意这么做，你就不要觉得我们你怎么这么没爱心，这么讲话。如果你真的已经计算好了代价，那么当你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来告诉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应该要道歉。你说你太不公平了，你知道吗？你怎么都为他说话，我怎么不为我说话？你就不要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计算好了代价，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各位，我们总是给自己留一手，你知道吗？我们总是给自己留一手，我们总是为自己留着一点，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都献上，我们为自己留下一点点，如果有意外我就还有杀手锏，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拿出来。你真的计算好代价吗？计算好代价是什么？把所有的都交给耶稣，真的为主献身，你真的 已经做了这样的计算吗？不要到最后你说你计算好代价，结果呢你离开了，你逃跑了。很多来过我们教会的人，我们教会已经来过太多太多的人，来来去去，来来走走，来聚会几个礼拜，后来又走掉。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计算好代价，那你要坚定地跟随耶稣。我要对我们的教会成员说，如果你从一开始你真的已经想好要加入恩约教会，这是一个改革中浸信会的教会，也许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包括带领的模式或者治理的这些模式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在不断的在教导，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越来越明白。各位，我要鼓励你，我们在当中，我们努力的真实的这样来做，按照我们盟约所约定的，我们这样来做。爱弟兄姐妹，如果有弟兄姐妹得罪你，那你就要去单独找到他，去与他解决这些问题。你要真的爱弟兄姐妹，把弟兄姊妹放在你的心上，爱弟兄姐妹真的为他祷告，爱弟兄姐妹真的付代价付时间，哪怕是有的时候你是很不顺路，你也真的愿意为他这么去做。不要停留在形式上，停留在形式上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你知道吗？我如果敷衍我的妻子，我说啊，我好爱你啊，他是听得出来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因为我们的心神都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真的爱弟兄姐妹，他会知道，如果你虚假，他也不知道。尾声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尾声有哪样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像之前，我们像传统教会一样，没有尾声，不需要有成员制，你知道吗？你来你走，你来聚会你早点走掉，谁都不会了解你，谁也不知道你怎么想。但尾声就会让你看到一个真正的真面目是什么，尾声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真实的缺点是什么，我们真实的败坏是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些都吐露在人的面前，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每一个人真实的状况是什么。你不需要隐藏的，你不需要装起来的，装不起来的，怎么也装不起来。为什么？生活会暴露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各位，我要问你，你真的计算好代价吗？你真的计算好代价要在恩约教会当中跟随主耶稣一直往前吗？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计算好代价，我鼓励你要慢一点，你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你可以找我们，你说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思想，这太难了，对我来讲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如果有这样的艰难，那我该怎么办？那我真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请你思想这个事情，你真的好计算好代价吗？第二，我鼓励你，你今天之所以能够付出代价，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各个他的山上首先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阿们吗？我们为此感谢神。是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付出代价，也愿意付出代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各个他的山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昂贵，因为他为我们而死了。我们这些人算什么呢？我们常常不愿意付代价，我们常常不愿意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愿意为别人牺牲一点点，我们常常虚假，我们常常不愿意原谅，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我们常常骄傲，我们常常撒谎。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为你死，不需要你做什么，我为你死，我为你定死的十字架上，你现在是我的人了，你要为我而活。感谢我的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因着他的救赎，我所有的罪被一笔勾销，不管我过去做个什么，不管我过去怎么得罪了他，怎么得罪了别人，怎么犯了道德上的邪恶的极其邪恶的罪，他都一笔勾销，他都将所有的这一切都翻篇成为过去。 神将耶稣基督一切的好算在我们的身上。各位，我们要为此感谢神。我们今天付代价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我们付过代价。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要鼓励你，你要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来到耶稣的面前信靠他，就见证耶稣基督是为你付过代价的人，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各位弟兄们，各位姐妹们，今天信仰当中的哪些是我们要付上代价的呢？你要思想这个事情，你要想一想，今天有哪一些事情是你我应当要付上代价的呢？对有些人来讲，可能读经祷告是要付代价的；对有些人来讲，加入委身教会，好好的委身弟兄姐妹，这是要付代价的；对有些人来讲，找人和好去饶恕其他人是要付代价的；对有些人来讲，在主日受威胁的时候找老板谈谈是要付代价的；对有些人来讲，为了信仰的缘故可能只有忍受不被理解，他是要付代价；对一些人来讲，带孩子照顾孩子而牺牲是要付代价；对有一些人来讲，他要面对极大的里面的挑战，他是要付代价。总之，我要请你思想，你今天仍然在付代价吗？如果你想到说我今天好像没什么代价可付了，可能你都不是基督徒。第四，你我为主付上的代价，各位请记得，永远不会太多，这是真的。不管我们怎么样付代价，永远不会付得太多，我们对主所做的永远不会过多，不会，只有他为我们做了过多，只有他为我们做了太多，我们永远要思想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神，各位，我们永远不会做得太多。但是我们常常会这么想，我已经做了太多了，你看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了，你看，你永远不会做得太多，只有太少。最后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安慰，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愿意跟随耶稣，付代价来跟随他，有一天因着你所付上的代价，耶稣说，你们这些为我付了代价忠心的人，来吧，去到我的国里面，我要把我最好最好的东西给你，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结局，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来付代价，我们在为我们的家庭付代价，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可能在养孩子上我们付代价，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在工作上付代价，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忍受艰难，接受逼迫，面对挑战，我们在付代价。我们可能很苦，我们可能很忧伤，我们可能很难过，我们可能里面的苦楚谁都不知道，我们可能里面的艰难谁都不晓得，我们里面的叹息只有主知道。但是各位，我要鼓励你，你所有付上的代价都会被存在耶稣基督那里。有一天他会对你说，对，就是你，你为我付上了代价。